我们啊，上个礼拜啊，把这个娑婆世界的最主要的八苦啊，把这个定义呢，我们把它讲清楚啊。但是呢，为了啊，要让各位呢，我们对娑婆世界的这个苦能够这个体验啊，观察更深刻一点啊，我呢，这堂课啊，准备让各位呢继续看看一段这个演讲，好来。那个加深啊，我们对这个娑婆世界的厌离心啊，这样子呢，对我们啊学习净土法门，希望呢能够求生这个星球极乐啊，会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现在就开始。
要的不多，只希望可以跟你们一样，有个家，有对 台北林洋会南投。本来维嘉很开心呢、啊，终于有家了，有爸爸有妈妈了。可是没想到从孤儿院回到养父母的家，换了一个新的环境，我也遇到了一些以前我想都没想过的问题。最让我头痛的就是语言沟通的障碍。我的养父是外省籍的退伍老兵，每天晚上你都会听他在那边小酒黄了，酒醉发了，你们赶快睡觉吧，你走上流了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到底就跟我一起跳舞了，跳舞啊，跳舞哪呢？我的养母是布隆族的原住民，毛大吉这个都让你心里边把白的死给他翻过来，小米就让不吃牛奶买豆腐啊，我都把他丢。大吉祥会坏呀！啊，我的妈妈是公小的跳舞，哪呢？啊，别人的爸爸妈妈是那样。怎么我的爸爸妈妈是这个样？怎么办？他们说话我都听不懂，我该怎么办？过了几天，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办。这个新的成长环境我不能改变啊！我的家没有很大，就那十几平，就是我的家啊！我爸妈长得不是很好看，就是我的爸妈。这是我求了十几年我才求来的幸福，我当然要用心珍惜。可是正当我努力地想融入这个新的成长环境，享受家的幸福跟温暖，没想到我的养父竟然在我国中二年级的时候突然因病过世。一直以来都靠着爸爸赚钱在养这个家，养父过世了，同时也代表着我这个家的经济支柱倒了。所以在我国中毕业的那一年，我遇上了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最重要也最痛苦的选择，那就是我要不要继续升学。坦白说，我的资质不好，我的智商也不高，我不是老师们眼中那种聪明的小孩，我根本不是一块读书的料。那时的我常常让别人笑，哈哈，啊，小姐，我那个广告广告几家干了低了，广告广告几家干了低了，我这里听了会不会生气？你会？我不会。因为我都把他听成他说我是美国总统甘乃迪，甘乃迪跟他弟就很像了。我不是一块读书的料，可是我偏喜欢念书，那是因为哦，我总觉得我外在的这一切我都比不过人家，我长得没人家好看呢，我穿得没人家漂亮，我吃得没人家营养，我连眼皮都扫别人一层呢。啊，你看到我现在双眼皮啊、哦，去割的啊。我就没有什么可以跟别人比呀、啊，可是慢慢的我发现呢，装在脑袋里的知识跟学问，只要我愿意比别人多付出点时间用功读书，我考试考出来的成绩还能比其他资优班的同学来得好。那时的我信心满满的，我一定可以考上第一志愿台中一中。是那届300多个毕业生当中唯一一个没有去参加高中五专联招的就是我。因为妈妈说我不反对你继续读书，妈妈希望你能继续念书，你看像我们这种贫穷人家的孩子哦，你没有什么好的家世背景，爸爸妈妈也没有赚下什么钱可以留给你，以后你一定要靠你自己，读书可能是你未来最好的出路，读书将是你摆脱贫穷最好的方式。可是我们这个家从你爸爸过世之后没有人在赚钱了，妈妈的身体不好，一天到晚跑医院，也没办法上班来帮你交学费，如果在这时候你又想去读书，我们这个家我们的生活该怎么办？我的家遇到这样的困境了，我又是这个家唯一的孩子，考虑了几天，我把妈妈跟隔壁叔叔伯伯借来的几百块钱的报名费我决定还给妈妈了。我告诉妈妈说没有关系，书我可以暂时不念，因为日子我们一定要过下去。我请妈妈放心，等我国中毕业之后我就会去外面找工作赚钱，我会养活我的妈妈养活我自己，因为我的爸爸已经不在了，我有责任要代替我的爸爸把我的家撑起来。可是一个国中毕业生十几岁在外面实在很难找到什么好的工作，我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送报纸。 三天之后就起来了，刷个牙洗个脸之后骑了四五十分钟的脚踏车，后头带着八九十份的报纸，挨家挨户的送到天亮。我还记得我第一天送报回家，妈妈看到我太早回来了，还挺不谅解的骂我，建华你那天不顶话，你妈妈跟你讲很多次了，那个脚踏车要骑慢一点啊，骑那么快那么早回来都没有听妈妈的话，我很生气呢。我给我妈妈搞完没，可是我低下头来跟我妈妈说对不起，那是因为后面有十几只狗在追啊。我当然买车较紧的啊，我就要叫我车底下，我搞我搞搞石头的，被误会了。朋友，不只是我哎，你们也会，在同事、同学、朋友、家人们之间都会，偶尔因为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引起不必要的摩擦，但只要你愿意说清楚、讲明白，自然就没事了。我妈听我说完之后，很快她就原谅我了。哎，从那天开始，我脚踏车就越骑越快了。后面的狗越来越多了。七点多了送完报了，回到家赶快吃个早餐。九点我还要赶到另外一家工厂去上班，从早忙到晚，一天我得做两份工作。虽然有点辛苦，但是我知道再过几年，等我年满二十岁的时候，我要去当兵了。这不晓得抽签的时候运气好不好，能不能留在台湾本岛。万一摸到金门、澎湖，还是到马祖去了，离家太远了，我顾不着妈妈了。我希望我不在家这段期间，妈妈的生活能够不至于匮乏，所以我一直很努力的工作，也把辛苦赚来的钱存够了一笔安家费，交给妈妈之后，我就很安心的去当兵。两年之后，很平安的从部队退伍下来。那时候我部队的长官就为我介绍了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他介绍我到台南去帮一个大企业家，我可以帮你来打他跟二亚郎哦，去帮他开他的私人轿车。我记得我开过那个凯迪拉克加长防弹型哦，我阿弥陀佛，就在刚才拖拉机赶快来等他。还有你们常听到的什么贝瑞啦、BMW 啦、Volvo 啦、桑巴啦、加加啦、阿布拉啦、西巴拉啦、西巴拉，你有看到几种车？啊，这太快了。好了，不管了，反正只要你听过的高级豪华进口房车，几乎我通通都开过。可是几个月后，有一天开着车在路上，心里突然就这么想着了。每天都穿得漂漂亮亮的，开着动辄好几百万甚至于上千万的名贵轿车在路上跑，每个看到我这么年纪轻轻的开着这么好的车，大家都会羡慕我啊。年纪这么轻，成就那么高，那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可是我知道，这些车它再好都不是我的啊，通通是别人的啊。而且方向盘明明是握在我的手上，可是要向左转或要向右转却不是我能决定的，那我的未来呢？我要一辈子人家都在我的后面告诉我，小六华驾驶路口向左，小六华驾驶路口向右，小六华弟弟给他弄掉不要暂停。他们学习啊，他呢弄掉不要各位暂停哦，要这样吗？哎朋友，就把你的未来交在别人那张嘴里来替你决定，你说好不好？我也不要，这是我的人生啊，我要自己决定。很快的，我决定辞掉这份薪水优渥的工作，回到家的准备好多份精美的求职履历表。那时的我一心想着履历表给他弄漂亮一点呢，那个老板看到了会说，哦，这个年轻人很用心呢，履历表弄得这么漂亮，这样会增加我被录取的机会。那我就想得太天真了，因为不管我跑再多地方，无论我寄出再多的履历，只要人家看到我学历那栏写着南投县立中心国民中学毕业，马上就被人家拒绝了。好工作因为我的学历太低根本轮不到我，找工作处处碰壁，眼看着跟妈妈的生活也越来越辛苦了，心想着现在的日子都这么难熬，我怎么还敢想到未来的那份美好，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定下心来，我告诉自己，邵建华，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 让妈妈能跟你一起过更好的日子，只要有机会，你一定要继续念书。我一直没有忘记，在我国中时期，当我决定要放弃升学的时候，我的老师还曾经这么安慰过我：小建华，没有关系，虽然现在因为家境的关系你没办法继续升学，但是希望你不要忘记，未来越是在困顿的环境当中，等到机会你一定要继续念书，因为只有读书才能改变你的人生。可是在我26岁那一年，我的妈妈还没等到我继续回学校念书，就在我26岁那一年，我世上最后一个亲人，我的妈妈也突然生病离开了。办完妈妈的后事，送走妈妈了，回到家看着户口名簿上孤单单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一个这么大的宇宙，一个这么大的地球，却只剩下我这么一个家，家就只剩下我这么一个人，悲剧孤单。可是过没几天，很快的我把眼泪擦干了，因为我知道扛在肩膀上那个养家的重担，老天爷帮我放下来了。从这一天开始，我一个人保那就叫全家保了，等到这个机会，我要开始认真的计划我的未来了。而第一件事情我要赶快去做的就是我要继续念书。28岁那一年，我进入台南一中补校念书。白天我挥汗如雨的在建筑工地打杂，下了班穿上制服，背起书包，开开心心的就到学校去念书。但那时候我身边有一群朋友，他们不但没有鼓励我，反而都在笑我：哎呀，肖建华，啊，你几岁了，一把年纪还跟人家去读补校啊，你去读补校，你不跟其他人一样，你们都只在学校，只为了在学校能混一张毕业证书。我告诉他们，别的同学心里想什么，别的同学为什么来念补校，那个我管不着人，是不是朋友？我不然问你们啊，你说别人心里在想什么，你们管得着吗？啊，我你今天换好品康，我换个没老品味啊，你很紧张哦，别人挖鼻孔你管不着啊，也知道能管的就是自己。我是我，既然付出宝贵的时间来到这里，跨进校门之后要在学校学到什么东西，那是由我来决定。就像你们跨进这里来，你管别人嘴里怎么讲，在这里你要怎么耕耘，你要怎么生活，你来决定。后来我考上了迦南药理学院，也就是现在的迦南药理科技大学，念二专，念了一年，再转考国立成功大学夜间部，很幸运的让我考上了。我也很顺利的在民国91年6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国立成功大学。切掉了5块的颈椎棘突，造成我现在脖子以上的动作 最美好的45就要留给你们了。五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我的右手已经张不开，也举不起来，工作搞丢了，研究所的学业也被迫暂时要休学。我付出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跟代价，竟然还等不到有一个人可以来告诉我，我到底怎么了。一直拖到病发后半年，我才在成大跟台北荣总的神经医学中心联合会诊之下，诊断出我罹患一种在国外发生率只有10万分之6，在台湾一年出现不到10个病例的罕见慢性多发性脱髓鞘神经病变。哦，这种比较开开啦，你听好啊，我跟你们一样啊。那时候听完医生讲完那么长一串病名，罕见慢性多发性脱髓鞘神经病变，我只听到三个字：你才神经病。那奇怪，没听过病名那么长的病，我不知道那是种什么奇怪的病，也不知道这样的病它会不会要我的命。原来这是一种由我们自己的免疫系统在攻击破坏身体的神经鞘膜，它会从我们身体的最远端开始慢慢的往身体中心攻击破坏。除了你现在看到我肢体上的障碍之外，这个病影响到我的视神经，这个病影响到我唾液的功能，这个病让我能吸进来的空气一天比一天少，因为胸腔的横膈肌也慢慢在萎缩了，能放进胸腔里的空气越来越少，甚至到最后我将会连这么简单的呼吸，这么简单的动作我想做我都将做不到了。不能呼吸的是开什么玩笑，会死人的。不要说什么都不要，我好不容易费了那么大的力气才站上这个人生的巅峰，我还准备迈向下一个更高的巅峰。哎，很多事情我等着要去做的啊，结婚生小孩，要有一个自己的家，找到一份好工作，也许逮到个好机会，我要去创一番自己的事业的，我要赚很多很多的钱，我要去过很好很好的生活，我还有很多理想等着我去实现呢。我不可以在这时候倒下来，我求医生救我，我要活下去。可是医生他却无奈地摇摇头了，这种病目前不管在国内或在国外都还没有很好的药物能够给我积极的治疗，现在我只能依靠类固醇还有一些免疫抑制剂跟健保不给付的免疫球蛋白注射来抑制我的免疫系统，希望免疫系统破坏神经的速度可以放慢一点，也只有这样才可以为我多争取一些存活的时间。在我要跨出诊间之前，医生还拍拍我的背，小建华，有些话你真不知道该对谁说，你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家人啊，这些话听起来也许残酷，但我必须要对你说，请你做好准备，大概3到5年你将要面对自己的呼吸衰竭。天哪，为什么是我？台湾有2300万人一年出现不到10个病例，怎么轮都不应该那么快就轮到我的啊，老天爷到底有没有长眼啊，我这么辛苦努力奋斗的，老天爷到底有没有长眼睛？不该是我的，为什么不把这种奇怪的病你用来惩罚那些作奸犯科不爱惜自己的坏人呢？那些人关在监狱里面每天都在浪费我们的钱呢，拿来惩罚他们呢？为什么是我？在不停的抱怨之后，我还是要面对我已经生病的事实，怎么办？怎么办？剩下的3年5年，明知道不会更好的那3年5年，我还要这样折磨自己，折磨到死吗？ 着木炭，沉着眼泪，一路伤心的哭回家。但一进家门，木炭还没来得及打开，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走进了我的书房。我看到三大书柜里面摆满都是我念过的书，贴在墙壁上的奖状，在我桌上的笔记本，成绩单、生活照片，还有那一张国立成功大学学士证书。我心里面就想着，那么辛苦的八年，我一天一天这样给他熬过来了，那我为什么在这时候放弃呢？那三大书柜里面摆着几百本都是我念过的书，书我念得比别人多，念到哪去了？懂得那么多人生的道理，我现在在做什么？我竟然要用一包木炭来给人生做不光荣的结束，为什么要放弃？那这问题不用来问我，来问你，其实你都能替我回答了。你都看见了小时候住在孤儿院那个我不幸福啊，我跟你们不一样哎，你们不用向天求，你们就有一个家。可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偏偏就是我住在孤儿院里呢？你们有爸爸妈妈，你们有阿公阿妈，为什么我只在学校忍受同学笑我是一个没爹疼没娘爱的野孩子，但是还拼命的安慰自己，还有上帝爱我，我只能这么安慰自己。你在回首你求学的那条路上啊，你缴过的学费，你穿过的衣服，穿过的鞋，哪样不是你的爸妈做牛做马替你换回来的血汗钱？有家人替你撑着腰，有家人们帮你，你有我没有，可你我都一样是人。为什么这些不好的，这些你们不要的，通通要往我身上丢？我们都是人呐、老天爷为什么不可以公平一点？好的不好的要公平一点呐、不能老是欺负我呀。我是那么不幸福的一个人，你们看见从小一直到生病后的现在，我不幸福，所以我不得不选择用放弃来结束我这生无尽的悲苦。我自以为选择放弃是我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可是当我转身准备打开木炭的那一刻，木炭突然从我手上掉下来。天哪，我好惭愧，真丢脸哦！怎么好意思抱怨自己不幸福？其实我很幸福，我一直都很幸福。可是30多年来，习惯了跟你们一样，睁眼看的是别人的，开口说的是别人的，心里羡慕的都是别人的。我竟然一直没有发现，老天爷给了我很多很多别人没有的。你知道吗？有些人一生下来他就是两眼全盲，他这辈子永远不会知道白天的太阳长什么样，到了夜晚月亮又变成什么样。你告诉他阿里山的日出有多美呀、你告诉他淡水的夕阳很漂亮，你说那么多干什么？他们看不见了，一生下来他们的世界就是一片漆黑。我幸福30多年了，看着这美丽的世界看了30多年了，我没把人看得见当成幸福。你们谁会啊？一生下来就有的东西，你们谁会把它当成幸福？因为你们已经有了，没人会把它当成幸福。可是看看人家啊，为什么他们跟我们一样是人呢、我们能看得见叫应该啊，那他们看不见难道叫活该吗？都是人，我们有的他们没有，我明明比他们幸福，我在抱怨着什么？老天爷给了我他们没有的，是我自己不懂的珍惜。再看看人家，亲爱的朋友，如果下次你就真的忍不住在发牢骚的抱怨自己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抱怨这个不幸福，抱怨那个不够多，朋友换个角度好吗？请你换一个角度去看看过去那个你一直不曾注意的角落里有着一群人，他们比你比我都还要更辛苦的活着呢。 天爷就少给他们很多很多的人，看看他们呢，在这样的艰困的环境当中，他们很多都没有自暴自弃的哦，还能勇敢乐观地活出自己存在的价值，他也为自己赢得一份尊严，一份做人最起码的尊严。我既然比他们幸福，那我为什么要放弃？如果连他们都能坚持到底，幸福的我有什么资格说放弃？在那当下念头一转呢，海阔天空啊！我给自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木炭是打开了，火点着了，但最后烤肉去了。为了不辜负我身边还有那么多爱我的老师、同学、学弟妹们，他们从我生病之后一直不离不弃的守候在我身边。我没有家人呢、啊，没兄弟姐妹，但这一路我走得不苦也不孤独，因为身边还有这么多爱我的人，我不能辜负他们给我这份爱。再来，我也勉励自己，生命的最后眼看着就剩下这些时间了，三年五年的事很快就会过来，明知道来日无多了，我当然要更珍惜啊，我要更努力，我希望能为自己的人生拼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带着这张漂亮的成绩单，我要很光荣的来参加我生命的最后一个毕业典礼，我要每一个来参加我告别式的朋友都能带着微笑走进我的灵堂，我要每一个走进我灵堂的朋友都能以我为荣，面对挫折我没有低头，为自己为身边那么多爱我的人，我选择了勇敢坚持，我要快乐的走到最后。92年12月，我病发后9个月，当电视报章媒体大篇幅的报道了我的生命故事之后，开始有很多公司、社团、学校、企业机关打电话邀请我跟大家来分享这段精彩的生命历程。一开始我先衡量一下我的身体状况，我再算一算我还剩下多少时间，我给自己定下了人生最后一个目标，100场。走到生命终点之前，我一定要讲完100场，用完成100场生命教育讲座，为我的人生拿下一张100分的成绩单。从93年1月在台南高商的第一场开始，到94年10月底，一年多的时间里，在很多人给我的协助之下，我讲完了100场，把我这生最后想做的事情做完了，心愿已了了，我已别无奢求。这是我这一生最感到舒坦豁达的时候，因为我已经把我最后想做的事情做完了。但是我没有忘记医生嘴里说的那3年5年呢，我从生病到讲完这100场只过了2年多，还剩下些时间，这些时间我要怎么去安排呢？告诉你，在那时候我心里已经做好一个计划了，我想着等我讲完这100场，我就要卖掉我在台南永康买的房子。你没有听错，就我一个人，没有爸爸妈妈兄弟姐妹的帮忙，就我一个人在半工半读的情况之下，我还能省吃俭用给自己攒下来那么点积蓄，我买了一间自己的房子。可那房子眼看着我是用不着了，再过几年都得去看棺材了，那就不用留给谁啊。我还像你们一样哦，辛苦的做牛做马，拼了命的想把最多最好的留给小孩。我不必，我用不着，也不用留给谁的，我想赶快把它卖掉，然后我想搬回那座新乡的山上去。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在那里，他们常年在那里，我这个做儿子的很惭愧，在他们生前我都没让他们过过一天的好日子，我很努力的打拼，就只带着这场病跟剩下不多的时间，那这些时间我想用来多陪陪他们，而且身上空气好，山上也没有都是这样的吵闹，我最后希望可以一个人安安静静的 等待生命结束。世界有没有我根本不重要，我不在了你不用担心，太阳明天一两个从那边出来，我不在了你不必烦恼，只要你们还活着地球就会为你们继续转动，我在不在对你们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但重要的是我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啊！已经拿到那张满分的成绩单，你问我会不会羡慕别人活到60、70、80，我40岁不到就要离开了，会不会羡慕别人？我告诉你，一点也不。跟别人比起来，我的生命是短暂，但真正的比起来，谁能如我活的这般灿烂？够了，够了。40岁，我可以做个完美的结束，离开这个我努力过的美好的世界。原以为老天爷应该要成全我，但我怎么都没想到，就在这100场达成之后，还不到1个月，94年11月20号，我的房子竟然又发生一场严重的火灾，把我所有的东西都烧得一干二净，片甲不留，还殃及了左右邻居。那时候我瘫坐在地上了，我不敢相信我眼前看到的这一切，那不是慈悲的天该做的事情哎，不应该，老天爷如果他是慈悲的，他不会对我做这么残忍的事情，我不敢相信。可是看着消防队员在我的眼前跑来跑去，我再也想不起来，除了那一身被烟熏黑的睡衣跟那对拐杖，我在门外脚下连一双拖鞋都没有了。人生终于让我走到山穷水尽，我这也才明白了，原来我斗不过天的，我斗不过老天爷要毁灭一个人，就在那一息之间让你一无所有。6年2个月又28天，这场火灾发生到现在已经过了整整6年2个月又28天，但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好清楚。那一天我拼命的哭，看着火一直在烧，我却什么都不能做。可是亲爱的朋友，不是我不想做，是我跟你们不一样啊，你们有一双好手好脚，你们有力气提着水桶拿着灭火器去帮忙灭火，你们可以做到的，我做不到啊。如果那火烧的就是你的家，你会不顾一切危险的去保护它？我相信你们会，因为你们可以做得到。